好，雅各伯研修院的弟兄姊妹，首先问圣诞快乐啊！在美国啊，有一段时间受这个奥巴马之类的啊低基督者的影响啊 ，Merry Christmas 啊，就不能够说 Merry Christmas，Happy Holiday， 幸福的节日啊！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啊，当今现在这个欧洲、美国这些基督教国家啊，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数典忘祖。啊，就是开始背叛啊，开始这个挖根啊，甚至挖祖坟啊，由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啊转成所谓的后基督教的国家啊，然后转成低基督教的国家，所以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兴起人来啊拨乱反正啊，什么真正回到美国立国的根基啊，是基督教啊，也要真正回归圣经，就像我们讲的归回圣经啊，访问古道啊，通达十五圣灵内证啊，归回圣经啊，圣经是我们信仰啊与生活的最高标准。访问古道啊，看看历代大公教会先圣先贤啊如何解释圣经啊，通达实务啊，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啊？圣灵内证啊，求圣灵啊，漠视圣经的圣灵啊，光照历代大公教会先圣先贤的圣灵啊，继续与我们同在啊，继续带领我们做实战的工人啊，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。啊，使我们能够啊，这个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啊，不断得胜，凡事都能行。今天是我们啊96讲啊，我们继续，希望今天能够讲完啊。56问：我信罪得赦免啊，你是怎么相信的？啊，在这一问中啊，乌尔西奴从这个啊七个方面啊，给大家讲到赦罪啊，他就根据。啊，这个经院主义的传统啊，首先第一问啊，什么是赦罪啊？啊，到底谁赦罪？什么叫赦罪啊？赦罪就是上帝啊，根据他的律法，绝对不是违背他的律法啊。这个因着基督的救赎啊，赦免我们的罪啊，我们是通过信心啊，领受这种罪的赦免啊。既讲到谁赦罪啊，又讲到谁领受赦罪啊。这个我们之所以领受赦罪啊，是因着什么缘故？啊，以及我们什么时候领受赦罪啊？上帝根据他的律法啊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，赦免我们的罪啊，是我们在归信之时啊，就在主体上、主观上啊、全人上领受啊罪得赦免啊。所以这地方就说我信啊罪得赦免啊。然后讲到第二问，讲到到底谁赐给我们这个赦罪呢？啊，是圣父上帝啊。我们当然不能说呢，耶稣啊直接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是我们赎罪的羔羊啊，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中啊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啊，不要仅仅聚焦在一个位格上啊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第三个方面，我们讲到基于什么来赦免我们的罪呀？啊，就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，而赦免我们的罪啊。今天我们就看到啊，第四问、第五问、第六问、第七问。啊，第四问啊，赦罪是否合乎上帝的公义？啊，第五问啊，赦罪是恩惠的吗？是慈爱的吗？啊，第六问啊，这个啊，赦罪是赐给谁的？啊，是否都领受了？啊，第七问最后一问啊，如何何时领受赦罪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第四，赦罪是否合乎上帝的公义？啊，我原来针对美国的乱象啊，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局面啊，中美关系啊，针对教会，我越来越思考啊，特别是在圣诞假期期间啊，耶稣基督啊降世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。那我们看到沃尔西路在讲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上帝是公正的审判官。Most righteous， 最公正的审判官，他不会任凭罪不受惩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到，哪怕你吃伊甸园的树上的果子，哎呀，这今天我们一看啊，就像那个苹果公司那个苹果一样，不就咬了一口吗？啊，怎么能够亚当夏娃这个死罪呢？啊，怎么就给全人类带来罪呢？那上帝，可见上帝是何等的憎恶罪。啊，可见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，可见在上帝的眼中公义是何其重要啊！所以啊，为了公义的缘故，国家可以灭亡，民族可以灭亡，整个世界都可以灭亡。大洪水的时候，世界不就灭亡了吗？啊，以色列人不就被掳巴比伦了吗？ 啊，以色列人主后啊，这个70年不就全部的以圣殿为中心的民族了、国家了、宗教了、教会了，不都毁于一旦吗？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认识到上帝对罪啊，确确实实是严厉的啊，是公义的，是公正的。所以上帝不会任凭罪不受惩罚。如果任凭罪不受惩罚，那这个世界你犯罪还不受惩罚，犯罪还不付出代价，那就不断犯罪，不断犯罪，那人犯罪你自己面目全非啊，伤天害理啊，这是非常非常什么可怕的。所以箴言上讲到说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。奥古斯丁甚至讲，如果国家没有公义，这和一群土匪啊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，慈爱从他眼前什么来发出。所以沃尔西中解释讲，除非已经得到充分的补偿啊，就是充分的补偿罪债，补偿罪债，否则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。说弟兄姊妹，哪怕我们的罪得蒙赦免， justice be done， 就是公义一定要得到伸张啊，罪债一定要得到什么偿还。因此上帝不能说，哎呀，上帝是宽宏大量啊，宰相肚里能行船，那上帝还有什么放不过的吗？啊，上帝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啊，锱铢必较啊？我们不该不要这样讲啊。公义问题啊是这个天国大事啊，是世界大事啊，美国大选的大事啊，中国教会和社会的什么大事。所以说上帝不能够因为他是宽宏大量的啊，就赦免人的罪啊，这样是违背啊他的公义的啊。所以既然人犯了罪，或者是由罪人本身来请偿这个罪债，接受刑罚，或者是有一个中保来代替罪人受罚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对公义的高举啊，耶和华因为自己公义的缘故，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罪啊，这是以赛亚书上讲的啊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对公义的注重高举啊，不知道上帝对律法的啊注重和高举，那我们就不知道赦罪的含义的。而让无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受罚啊，是否不合乎上帝的公义呢？那你怎么能够让无罪的人啊代替有罪的人接受刑罚呢？啊，在这一点上是否也是上帝不公义呢？啊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在沃尔西努啊的注释中啊，他是做了一个 scholastic 啊，就是经验主义的注释啊。经验主义的注释啊，他就是有啊定义啊，他有命题啊，有命题的一二三四五啊，给大家解释清楚啊。像罪的赦免，他解释七点啊。然后在解释问题的时候，比如赦罪是否合乎上帝的公义啊，不光是要解释这个问题，解释这个问题啊，还要回答别人提出来的其他问题啊。所以这是啊非常好的教学和这个传递。所以上帝让无罪的人替有罪的人受罚，是否是上帝不义呢？啊，威尔西中提出了五点。第一点啊，如果啊代替罪人受罚的人，如果他不乐意啊，当然不公义。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啊，人家没有罪啊，你让人强迫别人担当罪，那不行啊。第二个，如果他与罪人并不相同啊，我们不能说这个啊，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犯罪了啊，你让一个兔子来替你担罪，让你替个狗来替你担罪，这是不行的啊，因为人和兔子和狗不是一回事的啊。所以说，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，成为真正的人。然后第三点，如果他不能承受足够的刑罚啊，你说让耶稣来让人来代替我们的罪，结果他根本受不了惩罚，或者他本身就是个罪人，那他怎么能够替别人来偿罪呢？第四个方面，如果他不能从刑罚中恢复过来啊，如果他罪的公价就是死，耶稣为我们死，但是不能够恢复过来，耶稣就为我们死了，永永远远死了，哦，那就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怎么能够让无罪的人就白白的永远的为我们死了呢？啊，所以如果耶稣不能够从死里复活啊，这个救赎啊也不合乎公义啊。所以说我们更深的明白耶稣的复活啊，也是说明啊他有资格啊，而且他的这个补赎 啊，是合乎上帝的公义的。第五个方面，因为如果他不能使罪人重生，赐给他信心，使他领受他补赎带来的益处，那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死了，耶稣要复活了啊！但是如果虽然耶稣说，哎，我为你舍命，我们就是不接受啊，就是无法说服我们，那耶稣也白为我们死了啊！但是耶稣不仅为我们舍命啊，赐下圣灵啊，也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生发信心啊，领受耶稣的赦罪。这样啊，才能够啊，耶稣没有白死啊。耶稣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他为多少人舍命，他就救赎多少人啊。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每一滴宝血都不是白费的啊。所以这五点啊，也是非常重要啊，请大家思考。我再读一下有关的经文啊，在啊约翰福音的啊2:19，2:19就特别讲。说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耶稣他还能够从刑罚所受的那种死亡中恢复过来。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10:15-17，在约翰福音第10:15啊，15说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和耶稣为羊舍命是甘心什么而乐意的。然后在17就说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。哇，耶稣甘心乐意舍命，好歹取回来。耶稣基督不光为我们舍命，还要会能够什么取回来啊，使你什么复活。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53:5啊，这些舍去的道理啊，刚才我们讲的这五点啊，不光是在新约圣经的啊，在旧约圣经啊都是同样的啊救赎之道。所以在53:5啊，这个先知以赛亚啊就特别讲到啊，在受苦的仆人说，第五节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啊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啊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啊，确确实实有耶稣啊来为我们受刑罚啊，受鞭伤啊，使我们得平安，得什么医治。然后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啊5:15，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啊5:15就特别的强调说啊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。这儿讲到耶稣基督不光是为我们死啊，而且是为我们什么复活啊，所以说耶稣再把生命啊取回来啊。然后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5:2啊到2:25，在以弗所书5:2就特别讲到说啊，也要凭爱心行事啊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啊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啊。所以说耶稣是甘心乐意为我们舍命。在5:25就特别讲啊，25啊，这儿说啊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什么而舍己。然后我们最后再看啊，这个要点的一节经文，提多书2:14，在提多书2:14就特别讲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什么为善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问题啊，我想很少有人讨论过啊，但是我就再次重述，让无罪的人替有罪的人受罚，是否不合乎上帝的公义啊？五个条件啊，第一个啊，如果他不乐意，那确实不公义；第二个，如果他与罪人啊本性上并不相同，那就不行；第三个，如果他不能够承受足够的刑罚，那也不行；第四个，如果他不能够从刑罚中，特别是从死亡中活过来，那也不行啊；第五个啊，如果他不能够使罪人啊重生啊得救，领受他的应得的赦罪，那他也白死了啊。所以说这五点请大家思考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赦罪方面第五大要点啊，赦罪是恩惠的吗？赦罪是慈爱的吗？ 啊，所以说我们看到，虽然上帝不会啊赦免我们的罪，啊，除非是有充分的什么哎补偿，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啊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啊，这个地方不是也许，啊，这地方不是可能，啊，这地方不是豁然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如果这个刑法啊得不到保障，得不到实行，啊，整个的是天下什么大乱的。然后我们看到，但赦罪仍然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向我们讨债啊，二是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什么偿还。那么就说，哎呀啊，不是 free 啊，赦罪不是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吗？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对我们当然是白白的啊，我们罪得赦免，并没有奉献什么，并不是立功立德立言啊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任何功德，但是对于上帝来讲啊，却像圣诞节所说的经文，上帝爱世人啊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啊。所以这个对于上帝，对于耶稣基督而言，不是白白的啊赦免我们的罪啊，二是有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作为赎价的啊，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讲是白白的得到的。然后啊，第六问啊，赦罪是赐给谁的啊？是否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罪啊，罪就进入全世界，死就由罪而来？那么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或者第二个亚当啊？是否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罪人都会啊诚意的都会得蒙赦罪的？不是啊，唯有上帝的选民啊，罪得什么来赦免啊？这个方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也好啊，世界历史不是我们写的啊，世界不是我们创造的啊，赦罪不是我们赦罪啊，所以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什么意念？所以说，唯独选民啊，第一，因为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唯独赐给相信之人的啊，第二个。啊，你不相信的人啊，没有真正相信的人，他也绝不会领受赦罪呀。啊，你说你的罪赦了，他就是不相信，他就要一头撞在南墙上，这也没有任何含义的。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们就看到，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圣经中啊本身的见证。那我们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啊四十三节啊，第十章啊四十三节啊，我给大家读。在四十三节说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小弟兄姊妹啊，不仅是使徒们这样教导啊，众先知也是这样见证，凡信他名的人啊，必因他的名罪过得蒙什么而赦免。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啊，讲的也是啊非常的啊清楚。在三章三十六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啊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不是说我们怎么讲神学啊，关键是我们要回到神的话啊，回到神的启示啊，否则你啊就不是啊神学啊，就不是信仰啊，就是公说公有理啊，婆说婆有理。所以我们基督教神学啊，基督徒思想，我们不能够认为，我觉得，我认为，而是说圣经如此说啊，耶和华如此说啊，这是先知啊使徒，尤其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真道。所以但是当然弟兄姊妹啊，哪怕是我们这个领受赦罪啊，客观上讲啊，上帝在永世之中，永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啊，我们永远得蒙赦罪啊，但是从我们主观上来讲啊，还是当我们信的时候啊，我们才会领受啊。所以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七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如何领受的啊？何时领受的赦罪啊？如何领受的？就是借着信心啊。何时领受的？就是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归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就是罪得什么哎赦免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唯独借着信心啊，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赦罪之恩啊，这个信心你们得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啊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什么赐的， 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啊，这样我心中啊，在其这个原本的注释中用了一个词啊，当然是英文，说 kindles 啊 in us， kindles 啊，这个我们看有些 kindle 读书的，读电子书的，这个 kindle 是什么？英文中什么含义呢？是点燃啊，所以说圣灵啊，是我们生发信心，是点燃我们的心灵啊，让我们心中有圣火，让我们心中为主的爱火热。把我们的信望爱啊，从我们自身啊，从受造之物啊，转向上帝本身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现在很多人啊啊，把这个对立，哎呀，这个天堂和世界是对立的啊，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是对立的啊，律法和福音是对立的啊，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是对立的啊，这些都是摸不到边际的啊，这就是来自希腊哲学的所谓的二元对立啊。但是真正的对立在哪里呢？啊，真正的对立不在于圣经啊，真正的对立不在于民族啊，真正的对立不在于啊世界历史啊，不在于天上地下啊，真正的对立在于人的心中啊。奥古斯丁他写《上帝之城》的时候就讲。什么叫上帝之城啊？上帝之城是由那些心中爱上帝的人组成的。什么叫人间之城啊？是只爱自己的人就组成了人间之城。所以奥古斯丁就把一切的政治秩序、历史秩序、外在秩序、法律秩序啊，它的根源中心归回到什么地方呢？归回到人的心灵。所以这就涉及到心灵秩序啊，内在秩序啊，灵魂秩序啊，就像现在我为大家经常分享啊，也不断写作的这一本书啊，基督徒的政治哲学啊，这个政治哲学关键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啊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我们的心只有两种委身，只有两种转向，或者是我们委身于爱自己，转向于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啊，自己话痨啊，静马观天啊，坐地待毙，坐以待毙，自我什么封闭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心被圣灵打开啊，被圣灵点燃啊，为爱燃烧，为真理燃烧啊，这个爱当然不是自爱啊，这个真理乃是上帝的什么哎真理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始终要常常想到上帝是万有的啊本源啊，但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啊，我们怎么领受上帝，我们怎么观察这个世界啊？关键是从我们的心灵。那我们的心灵的关键就是，你到底是爱上帝、爱人如己，还是唯独只爱什么自己？所以圣经上，你要保守你心啊，胜过保守一切啊，因为一生的功效都是由心啊发出。然后我们讲啊，到底就说这就讲到勇士的赦罪啊，勇士的成立啊，布雷克也这么讲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啊，但是就是说啊，这个什么叫勇士的赦罪，勇士的诚意呢啊，因为赦罪就是因信诚意嘛啊，所以在使徒信经上没有讲到因信诚意啊，使徒信经就讲我信罪得什么赦免，那沃尔西中就讲这个罪得赦免和因信诚意的 same thing 啊，完全是一回事。所以永恒的赦罪，永恒的诚意是指什么呢？指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，就因着基督而看我们为义人啊，这是永远的，这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啊。但是在这时候满足神就召着他的儿子啊，神就通过他的圣言啊，神就通过他的圣灵啊，使我们出死什么入生，使我们悔改啊，归信上帝啊。只有当我们悔改归信上帝的时候啊，这个赦罪啊，我们才从主观上领受的啊，就像这个选起来很简单啊，就像爷爷奶奶啊给我们留一笔遗产啊，放在银行里啊，但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出生呢啊，出生以后还没有长大成人，你就没有权利没有能力领受嘛。虽然没有权利没有能力领受，但是这个钱也赐给你了啊。当你长大了啊，有责任领受啊，用这笔钱来花这个学费了，买房子了，不管怎么样投资了，那这个钱你就开始领受了啊。所以啊，上帝在勇士之中啊，在创世之前啊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，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，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什么义 啊，但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个人的主体的领受啊，是在我们真正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才领受啊。就像上帝永永远远爱我们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经历上帝的爱啊？啊，只有当我们认罪悔改归行上帝以后啊，圣灵将神的爱啊浇灌在我们心中啊。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的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了啊。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56问啊，我心罪得赦免啊，我们从这7点讲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啊，或者说基督宗教还与外邦宗教根本不同的啊，就像这个儒教啊，是要修行啊，要修心啊，这个成圣；佛教啊是成佛，道教是成仙啊，他们都是立功立德立言，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功德啊来成就他们最高的境界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境界不是来自我们的功德啊，不是来自我们的修行啊，而是唯独来自上帝主权的啊白白的恩典啊。这个主权的白白的恩典啊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，是通过这个圣诞节啊所表志的啊，所纪念的啊，普世欢腾啊，救主下降啊，罪恶权势啊不容再掌啊。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诞生啊，就带来了一个新纪元啊。从此之后啊，就是主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2020年2021年啊，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弥赛亚的时代啊，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啊基督的国度中啊。耶稣基督他就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我们在恩典中也和他一同作王啊。唯愿我们在圣诞节期间啊，唯愿我们在2021年中啊，更多的归回上帝啊，更多的信靠基督啊，更多的爱主爱人啊，更多的守约守法，更多的是我们在啊学习啊阅读啊写作侍奉啊，甚至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软弱挣扎认罪悔改中啊，都能够更多的啊行事为人，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